李世尧的府邸坐落在绳匠胡同东口北街。他从刑部回到自己的府邸已经是有末时分了。小吴子早已经在门口迎候着呢，见他的大轿落地，急忙上前打起轿帘，哈腰扶他下轿，笑着说：老爷这早晚就下来了，我知道您在里边准吃不好，叫小伙房弄了点清淡的。陆庆苑今天晚上有大戏，是新编的《恶虎村》，吃完饭兄弟们陪您看戏去。李世尧打断了他的话，一边往里走一边问：85和张永寿他们呢？还没回来吗？说着一抬头，已经见85和张永寿迎出了二门，就没再说什么。张永寿和85站在门口，一边一个躬身垂手侍立，都没说话。俗话说得好啊，进门莫问荣辱事，一看脸色便知晓。李世尧只是瞟了两人一眼，就知道他们今儿也没带回什么好消息来。猛然间一个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，不由打了个寒颤，一边上台阶一边大声吩咐道：泡茶，要验的。85和张永寿小心翼翼的跟着李世尧进了上房，还没坐稳呢，张永寿就说：老爷，我们也是才回来，今儿我和85串了十几家，几乎所有的朋友家都去了，遵您的指令，每人家二斤茶叶，留客的呢我们就旁敲侧击聊聊，不留客的放下茶叶就走人，各家回赠的礼品都比我们给的多，也看不出什么毛病来。恭王府、怡亲王府、和亲王府也都去了，送的是阿芙蓉糕和西洋玻璃杯，都赏收了，没有一家拒收的。太监那头几个熟悉的朋友每人20两银子。刚说到这儿，李世尧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：行了行了，别说这些芝麻绿豆事了，捡要紧的说。
是。
张永寿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的85，又说：原来那些风言风语是从高云从嘴里传出来的，我们见了军机处的小德章，又见了小吴子，才见到高云从的。他接了银子，先说这些事儿他帮不上多少忙，只说了一句八成是什么人给万岁爷写了密折，说您在贵州广东任上手脚不干净，不但卖缺贪污，官司打赢了也收赢家的谢仪，别的也说不上什么来了。李世尧的脸一下子红了，他是总督，并不直接管刑名官司的事儿，但是凡是有人来说情的，他都是给巡抚打声招呼，交代要秉公办理，事成之后呢，受贿人都要有所表示，无非是送一些土特产什么的，他也都收下了，但是从来没有收过大宗银两。至于卖缺，那也是一样的道理啊，他在朝为官这么多年，六部九卿里熟人故交很多，朋友之间免不了有人事上的事儿相托，凡是他力所能及的，也都是交代藩司衙门挂牌子补缺。事后呢，小小不然的谢礼啊，他也是收了，但和其他的总督巡抚相比，他自己觉得已经是清廉的叫人不可理解了，指望这两条砸自己的黑砖，恐怕是捞不着什么稻草。李世尧气愤之余啊，倒觉得宽慰了不少，冷笑一声说：呵呵，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，由着他们告去，翻不了什么浪的。高云从，我怎么没听说里边有他这么一号啊？补人、补义、补礼、补智、补信，我都知道。你们没问问这些大太监？85在一旁接过话茬说：老爷见过高云从的，他常去傅六爷府上的，就是那个高条个、白净脸上有点麻子、微微有点驼背的那个。您别瞧他长得不起眼儿，整天就不吭不哈的， 心里头有数着呢。在里头专门伺候万岁爷笔墨，来回递折子，在太监里头人缘是最好了，上下左右都趟得开，慢慢的已经露了头，将来超过王八尺那都是可能的事儿。李世尧轻轻一笑，他倒是有点像前明的太监魏忠贤，不过皇上对太监一向是极为严厉的，要是发现他结交大员，那就只有一种处罚，死。这种人沾惹不得，以后千万不要再找他打听什么事了，听明白了？张永寿和八十五急忙躬身回答，是，我们记下了。李世尧站起身来，无声地透了口气，一旦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啊，也就没有刚听说砸黑砖告黑状的时候那么紧张了。但是李世尧的心中仍然不轻松，因为他真正担心的倒不是这些个小事儿，他还有很重的心事呢。这个心事啊，连张永寿和八十五这两个心腹都不知道。这事儿啊，得从广州十三行说起。广州十三行原是西洋雇佣的中国买办经纪人，十年前他出任广东总督，临行前毕辞的时候，乾隆再三嘱咐，严于华夷之变，谨防洋教泛滥，事关国体大政，不能有丝毫的疏忽懈怠。所以啊，他一上任就大刀阔斧，下令撤掉了这些个洋行，查办了所谓勾结洋人妄行传布天主教的翻译买办。但是很快他自己就明白了，洋人们既然在广州，又都有买办贸易的事儿，要压制中国人不和他们勾结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不许他们明着往来，他们就暗地里往来。其实啊，十三行等于是明亡实存，一天也不曾撤销过。李世尧呢，也只好从严到松，到睁只眼闭只眼罢了。直到他要调任，这事情明摆着，如果不立即请旨恢复十三行，那新任总督一上任就会发现这个秘密，那就算是自己的好友接印，也难以为继呀。要是自己的对头接印，这一本奏上去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，说不定还会落个欺君之罪呢。思量再三，他还是主动上折子，以发展经济为名，请求恢复十三行。十三行为感激他在乾隆面前替他们说了话，所以啊，临行前特意送给他10万两的诚仪。所谓诚仪呢，美其名曰那就是路费。他的真正心病啊，就在这张10万两的银票上。所以一听说砸黑砖，他就自然而然的想到了这件事儿，还着实让他心悸了一阵子呢。此刻听了张永寿和八十五的话，他顿时觉得一阵轻松，暗笑自己太沉不住气了，还有点杯弓蛇影的味道。转念又一想，高云从一个小小的太监，从他那里听来的消息靠得住吗？他皱了皱眉头又说，我的家属都在广州，来京城就成了无根之凭啊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你们还要留心打听，一是不能露出我关心这件事，二是要舍得花银子，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。张永寿点了点头说，是，老爷说的对，我们比不得阿贵中堂和纪云中堂啊，人家是有一点子风吹草动，就有人主动来透消息，献殷勤买好，老爷的根子不在京城，在万岁爷跟前得宠，难免招那些小人的妒忌，我们在明处，他们在暗处，一不小心就会招了人家的道。八十五也接过话茬说，也不是我说老爷，老爷的脾气就是太耿直了，就说进崇文门和何爷闹生分吧，就很不直， 他四面光八面镜的，人缘好，消息灵通，要不然像这样的事儿去问问他，准能得到准信儿。哎，老爷这刚直的脾气啊，也得改改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叫人心烦的事了。李世尧一边说着，一边披上了一件斗篷，一边扣着扣子，一边笑着说，算我知过了还不成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出去散散步，你们俩再商量商量，务必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。要是有人来呢，没什么急事儿，就请他明天到军机处见面说话。说完倒背着双手出去了。此刻正是有末戌初时分，天低云暗，模糊的月光在云层中穿行，时隐时现，把他那本来就有些暗淡的光芒有气无力地洒在大地上，给这本来就静谧的夜晚平添了一种神秘感。李世尧出门四下看了看，从这儿往西向东，夜色迷蒙之中，远远就看见徽班进京新建的大戏园子，宫灯纱灯西瓜灯交相辉映，园子门前卖小吃的商贩大呼小叫的招揽客人。他漫无目的的朝戏园子信步走着，刚刚过了一个胡同口，突然从路旁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呻吟声。哎呦，这因为事先没一点思想准备呀，又离得这么近，猝不及防竟然把他吓得浑身一颤，这才体味到什么叫做毛骨悚然。他定了定神，偏过脸来仔细观瞧，原来到了江浙会馆楼门前了，黑漆漆的门洞里啊，好像有一堆毛茸茸的东西在蠕动。他往前走了两步，仔细一看，哎呀，闹了半天是一对讨饭的母女蜷缩在墙根，暗地里瞧不太清楚。一个小姑娘蹲在地上，年纪在12-13岁之间，她的母亲裹着一床破棉被，紧闭双眼呻吟着，好像还在瑟瑟发抖。李世尧走上前去，弯下腰来问，大冷的天儿，你们怎么窝在这儿啊？那个女孩子也没提防这么晚了会有个男人突然来到近前问他们话，也不禁吓了一跳。你是谁？李世尧脸上堆着笑容，啊，姑娘别怕，我不是歹人，刚好打这路过，看见你们歪在这儿，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呢。这是你娘吗？怎么，她病了？嗨，那边有座马王庙，到那儿生堆火，不比在这儿蜷缩着强一些吗？小女孩怯生生地说，这里的几个破庙都住满了，住的又都是男人，我娘病着，人家怕过了病气，也不让我们在庙里落脚。嗨，这讨饭嘛，还讲什么男人女人呢？人都病成这模样了，不管哪个破庙，不比这儿强吗？他说着，摸了摸腰间，里边装的都是银票，在袖子里掏了掏，大约有4000银子的样子，就都拿出来递过去说，姑娘拿着这点子银子，不管哪家客店，先安着你娘住下，再想法子弄点药，弄口热饭，你娘的病啊就会慢慢好的。小姑娘伸手接过银子，抽泣着说，多谢大爷，我这给您磕头了。说着跪在地上给李世尧磕了几个头，又说，大爷，我们不是讨饭的，是来京投亲不着，花光了盘缠。李世尧不由心中一颤，他突然想起来乾隆11年自己进京应试，花完了盘缠，在庙里趁时，也曾经有几个月投亲不着的经历。他还是个举人，在京城又有不少的朋友，可是人家一听说借钱俩字儿，全都面露难色，那种嘴脸至今难忘。 眼前这母女俩饥寒贫病交加，比自己当年还要难上几倍呢。他不由动了恻隐之心，又问，那你们在北京有什么亲戚啊？他是出了远门啊，还是举家迁走了？
嗯，这个
这一问，女孩却答不上来了，晃了晃母亲。
娘，娘，你醒醒啊，这位老爷问我们话呢，娘，你醒醒。
那个妇女呻吟了一声，艰难地睁开眼睛，看了看李世尧说，
哦，这位老爷真是善心人，多谢您了。哎，我们娘们的事儿难办呐，说是亲戚，其实也不是亲戚，人家如今做了大官，我们是奔人家来讨口饭吃的。
哦，这可真是的，你不说我还多少明白点，你这么一说呀，我反倒糊涂了呢。我也是做官的，你说的人究竟是谁呀？
是和珅老爷，他在扬州帮衬过我，真是善心人呐。当年要不是何老爷，这孩子怕早就冻死了，我还欠着何老爷的情呢。可是在家日子过不下去，又奔人家来了。唉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就算何老爷在家，还不定人家收留不收留我们母女呢。
李世尧一听说他们是来投奔和珅的，不由打了个愣怔，心想，和珅还有这份善心？一回头，看见85在后面不远不近的跟着，就冲他招了招手说，你过来。回身又对这妇女说，和珅老爷确实今非昔比了，如今已经放了钦差出去了，你病的这个样子，他家里人又不认得你，未必肯收留你呢。你们要信得过我呀，我就先叫人找个客店安置你们住下，抓几副药吃了，治好病再去说找何老爷的事儿。你看这么着可成？那个妇女半天没言语，歪着头靠着墙根一动不动。李世尧上前摸了摸她的额头，哎呦，滚烫滚烫的，急忙缩回手，回身对85说，快叫几个人来，就照我方才说的办，他这是烧得晕过去了。85迟疑了一下说，老爷，这事儿是最犯忌讳了，老爷赏他们银子就什么都有了。那女孩却突然大哭起来，一边哭一边摇晃着母亲说，
娘，娘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您快醒醒啊，您可不能死啊，萧三赖子要把我给卖了，您死了我可怎么办呢？娘，
在这月昏星暗的黑夜里，他的哭声格外凄惨，李世尧浑身发颤，心中发酸。这时候李家的几个长随已经赶来了，忙着抬人，李世尧吩咐一声，快叫人去请郎中。话音没落，就见西边一个人提着一盏白纱灯，晃晃荡荡的过来了。看样子是吃醉了酒，嘴里含糊不清的说着，怎么死了吗？骗谁呀？头疼脑热的还能死人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死。你要真死了，我的钱可怎么着啊？
说着话已经来到了近前，脚下趔趄，嘴里打着酒嗝，张着眼睛看了看李世尧等人。
嘿，你们是什么人？是打更的吗？汉老家伙死了，你们可以抬走。不过这小妮子可得给我留下，
他们是我的人。
李世尧瞥了他一眼问，
你是什么人？
萧
三赖子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
既然他们是你的人，那好啊，现在他病得不省人事，你快找郎中给他治病。
萧三赖子被李世尧说的一愣，他是喝醉酒的人，本来就懵懵懂懂的，晃了晃脑袋，又看了看李世尧，黑灯瞎火的，看不清他的面目和服饰，咕哝着说，
怎么着，你是谁呀？想挡横是是怎么着？请不请郎中那是是我的事儿，关你还屁事儿啊？你拿银子来，人就归你。
没等李世尧说话呢，八十五在一旁说，嗨，爷是何等样人呐，和这种人斗口，您只管还去散您的步，由我来料理这个王八蛋。李世尧却一摆手说，
他欠你多少银子？我给了是十三两。
嘿嘿，他虽然喝醉了，但是一说到银子倒是不糊涂，在三前边硬生生又加了个十。
八十五一怒之下骂着，你个混账东西，想讹人吗？
说着抬手就要打他。那个女孩也哭叫着说，
他胡说，根本就不止什么三两十三两，我们只欠胡家客栈二两四钱房钱，二十文药钱，那不是把行李铺盖都顶上了吗？你非要揽到自己身上，硬说我们是欠你的，这是北京，是天子脚下，你竟这么欺负我们外乡人，也不怕天打五雷轰？
经这么一闹腾，萧三赖子倒是清醒多了，说话口齿也伶俐了，冷笑一声说，
嘿嘿，你个小妮子知道什么？胡家客栈欠我的，你欠胡家客栈的，这是转圈账，你懂不懂？你个小妮子，再敢胡说，我把你卖到下三堂子里，叫那些个煤黑子死叉了你。
他满口污秽，不三不四的还要往下说。八十五一个箭步冲上前去，抡圆了胳膊，啪啪就是两记耳光。这一下萧三赖子的酒全被打醒了，他捂着脸颊后退了两步，扯着嗓子喊着，
你凭什么打人呢？你不就是个穷打精的吗？你竟敢动手打人，好，你竟敢找我三爷的茬啊。
他一看对方人多，跺跺脚又说，
好，有种的，你们等着瞧。
李世尧心里盘算着，和这种流氓痞子斗气实在是不划算，胜之不武，传扬出去名声也不好听，便说，
算了算了，八十五，紧着和他纠缠什么，给他十三两银子叫他走，从此两不相干，如今人都病成这样了，治病要紧。
八十五这才骂骂咧咧的从腰里掏出一把散碎银子扔在地上，
呸，这是十四两二钱，给你吧，你拿去买孝帽戴吧。
萧三赖子是见钱眼开的主，才不管八十五说话多难听呢，急忙趴在地上捡起银子，尖笑一声便撒腿跑了。李世尧看着他的背影，叹了口气，转身大踏步的走了。